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5月1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新的对华关税，如何评估其目的和影响？在另一方面，中国主要高铁线路涨价是否凸显出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境？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5月14日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其中涉及的商品大类包括钢铝产品、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电池组件及关键矿物、光伏电池、港口起重机以及医疗物资。关税加征幅度从25%到100%不等。中国商务部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称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捍卫自身权益。那么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否会升级？拜登政府动用关税武器的动机和影响是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于伟雄博士，以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于博士，拜登政府做出对华加征关税的这个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本周二早晨公布的那份审查报告。我们知道从2022年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在审查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用301条款对华加征关税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那最终的审查结果显示，这些关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说有效的鼓励中国采取措施消除一些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行为，但是这些关税起到的效果又不彻底。报告说中国依旧保留着部分不公平的做法，而且中国也并未追求根本性的改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变得更有攻击性。因此在贸易代表的建议之下，拜登政府不仅保留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还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更多的关税。于博士，您怎么看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份审查报告？您觉得从2018年开始的对华301关税有没有效果？是否应该继续这个路径呢？
平章你好啊，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讨论这个议题哈。那这个报告呢，我觉得写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中肯，非常的全面，大概有100多页。那至于它的这个就是说效果呢，就像您刚刚讲的哈，它有几个层面的一个就是说目标。那有一些层面的确是有达到一些效果哈，但是不够全面，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继续的一个关税。那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技术移转啊，或者强迫合资等等的，中国都有制定一些法律来就是说来做这些调整，所以这是有效的。但是呢，这个报告又说呢，其实中国继续进行这个网络的这个攻击入侵，来窃取这个美国的这些高科技的这些技术跟 IP， 好，所以这个是不够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现在这个关税呢来做这个301的这个条款关税的一个基础。那还有几个层面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美国觉得现在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就新冷战的一个霸权竞争呢，美国跟中国是全面的一个就是说在经济上、在科技上、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个竞争，所以呢，觉得美国在过去这个后冷战时期，全面的全球化，然后仰赖这个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呢，他们发现这个是太危险了，所以现在就是想要来进行这个所谓的美国进口的这个来源的这个多元化，分散风险，去风险，那这个是有达到的。好，我举个例子，在2016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在关税就是2018年那个川普把这个贸易大战这个关税之前呢，那时候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哈，那时候占的这个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商品的这个进口的21%，哦，21%。那现在呢，2023年呢，就是全年这个数据呢，中国 占美国这个进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3%、14%了，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7% 的一个降幅，非常大的一个降幅。那中国也成为本来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现在变成第二大，第一大是墨西哥，所以就已经达到这个逐渐这个分散风险的一个来源哈。那有强调这个所谓的要增加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哈，比如说我们常听到三种方式，比如说是reshoring， 就是把这个制造业拉回美国 ；nearshoring， 就是拉回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跟加拿大；还有 friendshoring， 就是让这些供应链呢分散到其他对于这个美国比较友好的盟邦的就是说国家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从2018年这个关税制定之后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比重减少了，那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度啊、南韩啊、越南啊、台湾等等的对美国的出口都增加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符合美国这个利益的一个方向。那还有这个报告还有提到其他几个因素，比如说他们做一些就是说调查呢，就是说很多的制造业他觉得就是说因为关税的关系呢，在中国制造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利基了，所以就是准备撤出。然后呢就是说一些 FDI 呢也觉得就是说不要在中国去投资了，因为风险太大。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是符合这个美国的这个预期，但是还不够，所以要继续的这个新增这些关税。
是，所以刚才于博士指出啊，美国的对华的关税是有三大目标。第一大目标是要这个来促使北京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第二大的目标呢，是要让美国的供应链更加的多元化，更加有韧性。那么在这个目标上，其实这个301的关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第三大目标呢，就是要鼓励这个制造业的回归。那从过去6年的经历来看呢，301对华关税也起到了这方面的效果。但是我也听到有一些批评人士依然在质疑这个关税的效力哈，比如说美国全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的这个政策副总裁史密斯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如果关税能够有效的说服北京改变，那到现在问题早就应该已经得到解决了。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有用，现在就应该有用了，如果现在还没用，可能就说明它就是没用的。谢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质疑呢？
这种质疑是没有太多那个道理的，就是说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一个说法。首先，这个关税有没有用，作为什么作用啊？关税当然是有用的，非常有用，也是个非常灵活的一个工具啊。首先呢，当然我们要意识到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是对这个真正的贸易、自由的贸易实际上是有害的。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关税，不管是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最终呢实际上都是由这个消费者，不是本国的消费者，就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呢，来承担这个增加税收的那个的后果啊。所以为什么说美国的那个先贤们这个，当时就是当年很早以前就说呢，美国的出口呢是不可以征税的。但是美国对进口呢确实征税，那批评人士认为关税不是一个起效果的工具，那我们实际上那个如果不用这个工具的话呢，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工具呢？其实我们是发现没有什么更好的工具，这有点就像这个民主一样的，有人说民主很好，有人说民主不好，民主确实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其他那个制度呢可能更糟糕啊，或者至少在人类现在这个道德水平之下。所以这个对这个中国那个产品施加关税，就刚才于伟雄教授也提到的，就是说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有些关税呢显然是不够，有些还是没有的。以前有一些比方说以前这个就是说最近提到的刚刚增加关税的一些医疗产品呢，注射针头啊这些东西以前是没有关税的。所以呢，现在关税的问题呢，是在于呢，他们还不够全面或不够高，关税不够高啊。如果关税真没有作用的话呢，北京政府的反应呢也不会那么强烈了啊。所以那个对这美国全国对华贸易委员会这个总裁副总裁这个史密斯他的声明说，这个关税如果有效的话呢， 那现在早应该解决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呢，这关税确实有效，并且实际上至少部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啊，部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如果全面解决的话呢，那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把关税呢继续加高。如果这个关税加到不是7.5%，而是50%、100%，甚至是200%，这个问题呢一定会解决。并且呢，最后很遗憾的来说，虽然关税对消费者来说不是这么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呢，有时候对这个国家安全或这个整个国家是一个采用的一个工具。而对中共的关税呢，如果说还有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话呢，那就是因为关税还不够高。
不过关税的效力啊，可能很多时候也并不单单取决于这个关税够不够高，还取决于它所针对的目标和实施的细节。拜登政府表示，这一轮对华加征关税所选择的目标是经过审慎挑选的。于博士，您怎么看待拜登政府的选择？为什么要针对这几个行业来加征关税呢？
我觉得目标的确是有审慎的选择，所以其实直接影响的这个金额呢，其实并不大，180亿美金左右那这个主要的这个几个产品跟产业呢，我可以归纳成四项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动车，第二个是半导体，第三个是一些跟绿能有关的一些产品跟设备。然后最后一个是跟医疗资源有关的。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刚谢田博士讲的一样就是主要的两个目标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国家利益跟国家安全。那我就讲这个电动车好了，这个汽车这个产业是美国的非常核心的国家利益比如说在这个密西根呢这个。积税呢，这个是很重要的，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劳工的一个权益所以这个是美国极力想要，就是说不容许这个其他的国家透过各式各样不公平的方式来就是说影响这个市场的一个原则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在1964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美国跟欧洲国家的一些贸易的一个冲突呢。所以美国对于欧盟的这些国家采取的一个关税，那其中有一项就是一个轻的卡车1964年那时候就是美国课征对于欧洲所有的一个比较重型的这些汽车呢卡车呢课征了25%的一个关税，1964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都一直在那边。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税呢，其实。起到的让这个美国的这些就是说轻卡呢或重型汽车的这个竞争力，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中国方面也不要觉得是有特别的这个针对性或是侮辱性，这个就是美国必须要来捍卫它的个国家利益跟国家安全。那我们再看其他，比如说半导体，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考量了，这个是没办法的，尤其是现在中国讲得很明白，就是要在这个半导体上面呢，那个扩大这个投资，扩大生产。那这个东西因为半导体会牵涉到很多高科技的这些产品的一个发展，军事武器的一个发展，所以是非常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所以他课征这个关税，我也不惊讶。那再来就是医疗这个设备，其实比如说医疗设备，其实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一个成分比如说口罩啊、手套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要课征呢？因为这个就是在 COVID-19 的时候呢，美国突然发现了这个主要的这个生产国呢都是在中国中国很大量的生产，所以这个美国发现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税针对这些产品呢，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而且就是恰到好处。
刚才于博士提到了拜登这次加征对华关税当中几个很重要的大项啊，但是外界恰恰因为这几个大项呢，就认为拜登好像这个是姿态性更多，比如说像中国电动车来加收100%的关税，但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动车本来就非常非常少，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车企中只有吉利啊是向美国出口了2000多辆电动车而已。再比如说把中国的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25%提高到50%，但是中国去年一年才向美国出口了335万美元的这个太阳能电池，这个在中国太阳能电池的出口当中只占0.1%。所以谢博士，您觉得这几项关税只是姿态性的吗？还是说真正的影响其实它会在其他的层面显现出来，而且也涉及到这个布局未来的意义呢？谢博士。
对，像汽车确实是，就是说对，美国呢基本上还没什么真正的进口，对吧？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呢，它作为一个产业政策呢，在用这种鼓励补贴的方式呢，让中国电动车产品呢准备大举的进攻世界市场。那并且中共现在已经开始在墨西哥开始设立大量的那个巨大的那个电动车工厂，就直接通过这个。希望通过这个美墨加协议呢，可以长驱直入的进入美国呀。这个是这个我们已经透过这个川普总统也早已指出了，所以他早早就放出这个风声，说要对中国电动车呢加征100%的关税。所以这美国现在的做法确实有一点这个预防性的。就是它实际上是有点未雨绸缪，因为这个如果真的任由中国电动车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话，进入美国市场的话，那势必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汽车产业，整个汽车产业和相关的工业产业呢带来巨大的冲击。那美国政府你可以说是有一些这个颇有些这个预防性的。
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谢博士啊。拜登政府这次对华加征关税，除了有预防性的性质之外，其实外界也注意到它的这个关税的节奏也很有意思啊。因为很多要加征的关税是从2025年或者2026年才开始生效的。另外，从总量上来看，刚才于博士也提到了，这次只涉及18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那180亿是个什么概念呢？特朗普前总统在2018年发动贸易战的时候，是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那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是4270亿，也就是美中贸易之间是以千亿计的。那相比来说，180亿似乎确实不多啊。所以有外界认为，这也标志着拜登这一轮的对华关税不会对中国出口现状有什么实质的影响，这个也是有意为之的。谢博士，您怎么看？
我不这样认为。这个这一轮关税呢，肯定会对中国的出口呢有实质性的、非常实质性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从2018年川普总统时期那个关税呢，到现在，刚才那个于博士也提到了，就是已经给这个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了实际性的影响。中国呢不再是这个向美输出进口国家的那个最大的进口国，而且呢由墨西哥取代，整个体的份额呢由20%几呢，变成10%几啊。你刚才说的对，现在那个川普当时的那个关税呢是。对，针对整个4000多亿的进口产品呢，有3000多亿中呢加征了关税，是高达70%的。而这次的180亿美元的那个输美产品，拜登的加税的话，占4000亿大概只有4%到5%。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这是4%到5%是在这个原来拜登一直保持的维持的川普这个3000亿的那个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就是说，并且在增加了很多很多新的那些新的种类，新的原来没有征关税的，比方港口起重机啊和其他一些医疗物质，所以现在新的税收呢，实际上是在原来这个3000亿，川普当时到算的3000亿美元，大概25%左右，或者甚至零，到现在呢，从零增加到50%，从7.5%到50%，或者甚至从7.5增加到50%、100%。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在原来那个非常全面的基础上呢，有重点的打击，你可以说重点的打击。刚才打击的直接对象呢，就是刚才你们都提到的，就是涉及到就是中共的那个新质生产力，什么包括和那个中国基建相关的、基建产能工程相关的钢铝产品，还有这个新质生产力中的电动汽车啊、电池啊、电子组啊、矿物、关键矿物啊这些东西。当然这些港口起重机啊，有一些医疗物资呢也是新加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又比较全面又有一些重点打击，所以一定会对中国的出口呢带来更大的影响。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分析一下，这样的关税会对美国的自己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说，更高的对华关税会加重美国国内的通胀。不过拜登政府对此回应说，只要在实施关税的同时加大对美国国内的投资以及和盟友之间的协调，这样的关税就不会增加通胀，还能够让美国的供应链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有韧性。于博士，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关税对于供应链韧性的这个优势啊，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两种说法？您比较认同哪一种？而且从贸易战开打到现在，在长达6年的这个实践当中，您觉得美国在避免贸易战反噬自身这个问题上做得如何呢？于博士，
是哈，这就是说很多的，就是说反对这个美国对中国施加关税的一些。就是说学者啊，或者是这些企业人士哈，因为他们这些企业人士通常都是华尔街的这些企业代表，他们是希望全球化，他们是希望自由贸易，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得到最大的一个利益哈，所以他们会批评这个会造成这个物价的这个上涨啊，通膨等等的哈。如果我们去做这些非常仔细的一个分析，的确是会有一些上涨，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全面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影响。我举个例子，2018年川普对这个中国施加这个大规模这些关税之后呢，我们有看到整个美国的通货膨胀有上涨吗？其实没有的，其实后来最后任期川普在这个就是说任期最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是非常正常的，非常健康的哈，在2%左右。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直接这个整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通货膨胀来看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的。反倒是现在的确哈，我觉得这个拜登政府是的确有一些考虑哈，因为现在美国因为。就是说在过去这几年哈，疫情之后大量的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还有一些就是说绿能政策的一些推动呢，导致了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很严重啊，所以的确会有一些担心哈。但是我们看一下哈，美国这个通膨的这些内容哈，其实所谓的就是说跟贸易有关的这些产品的这个价格哈，其实都控制得非常好，都没有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关税呢，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膨呢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不会的。
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觉得拜登的关税对于美国的企业和员工来说是公平的，但是对中国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关税增加，中国就少挣了美元，但不会影响中共权贵的吃喝玩乐。其实也有很多反关税的贸易专家持有类似的观点啊，他们认为对华加征关税是在惩罚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政府。谢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呢？
对的，刚才这位网友说的很对，就是说实际上中共这个权贵呢，他们实际上不会受到这种贸易战或经济战的影响，因为他们有这个额外的就是法外的权利，对吧？作为一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话呢，他们在割中国老百姓的韭菜，所以他是割韭菜的人，他们从来不会缺韭菜吃的啊。你是至于说这个关税这个对这个老百姓来说，对美国的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啊，这确实是会影响到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到中国的劳工阶层。但这个呢，实际上那个你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也好，农民工也好，或者些失业下岗的工人的话呢，确实是没有什么理由去责怪美国政府啊，因为首先这个政府呢，它是要保护自己的人民的啊，保护自己的国家的利益的，它实际上他们应该去质询的话，应该是中共政府呀，中共为什么他，比方说他光那个一味的鼓励出口而不鼓励进口？那如果中国能够那个大规模的进口外国产品的话呢，也会降低中国的很多物价，那会可以使这个外贸呢，进出口贸易得到平衡，也不会受到国际社会那么多的指责啊。但是中共政府呢，不再这样做，那 并且中国那个很多这些高的物价，比方高的房价呀，其他这些呢，实际上都是中共政府它的特权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呢他们的作为他们的掠夺造成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同情这个中国老百姓，因为这个供应链转移，因为这个贸易战受到这些不公受到这些苦难也好，或者是不便也好，但是确实这个根源呢实际上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政府。
嗯，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中国政府的反应啊，在拜登政府宣布对华关税之后，北京是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戴奇的说啊，北京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华盛顿其实已经提前跟北京沟通过了。所以于博士，您觉得北京是真的生气，还是只是做做样子给自己的国民看？那如果北京要展开报复行动的话，是否有足够的筹码来这么做呢？
当然我觉得我可以了解，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是说有这个就是说一个姿态上面的一个表态，那这个不意外。至于会不会中国会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呢，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预测。根据就是说上一次的一个第一轮的这个贸易，就是2018年之后的那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其实说中国可以有一些就是说 reflection 哈，就是说那时候川普实施的这些关税，第一轮的关税，然后中国马上就报复，然后川普就再加一轮哈，这个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几年前发生的事情，然后这几轮下来呢，中国就发现这样不对啦，这样子越来越多了哦，这个给还反而给美国一个机会能够增加这个关税的这个额度跟层面这样子。那这一次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继续的这个一个螺旋的一个效果，这个很难讲齁。但是呢我觉得中国当然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报复性的一些措施齁。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180亿美金的这个产品受到影响。那中国可能会对于这个美国出口到中国180亿的这些产品呢实征同样类似的一个关税有可能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必须要了解到齁，中国是在过去这30-40年整个自由贸易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齁，是远远大于第二名的齁。所以中国现在反而很好玩的，就是变成 WTO 的最大的拥护者哦，动不动就讲我们要自由贸易，要强调多边的这个原则，不要双边等等的哈，就是动不动就把 WTO 拿出来讲一讲哈，就中国绝对是最大的这个受益者所以呢现在就是中国要做一些报复性的措施可以理解但是必须要了解到这个贸易自由贸易的原则是要互惠的就是所谓中国常常讲了要什么双赢就是 win-win 可是双赢过去的结果就是中国赢两次其他国家其实都没有尤其是跟中国贸易的那些国家的这些劳工呢企业呢并没有直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处。所以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必须要就是说了解到就是说为什么其他的这个贸易的伙伴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的这些政策措施呢有很多的意见应该要好好检讨。
是中国可能应该更多的去来反思自身的问题，但是我看到很多中国的这个学者，他们认为影响美中贸易的是美国2024年的总统大选。我们看到特朗普此前已经表示，已经一旦当选，他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60%的关税，对其他国家的这个进口产品要同时征收10%的关税。谢博士，您如何来对比特朗普跟拜登的贸易政策？北京是不是忽视了一个这个可能性？就是说无论谁当选，其实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壁垒都只会越来越高，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看来至少就是说因为这个拜登呢 入住白宫以后呢，他实际上是维持了原来川普总统的一些贸易政策、那些关税，所以呢，实际上那个现当到现在呢，他实际上又被中共给逼急了啊！中共因为他这种非常那个 aggressive 的、非常咄咄逼人的那种新三样的那个这个政策啊，会导致美国的最传统的、最基本的产业汽车产业呢受到巨大的冲击，所以他现在呢不得不就是加大。但是这个川普和拜登的对中共的那个严厉的程度是不同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对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总统候选人来看呢，中共现在似乎是这个倾向于喜欢拜登啊，希望拜登能连任，他们害怕川普连任。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川普是真正的在世界范围内，在美国的世界范围内要反击共产主义，要彻底清扫这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的。所以这个就显然这个川普的政策呢，实际上是更加强硬，也并且有更大的远见，更大的那个威慑力。所以这个大选呢，会对美中贸易关系呢非常有直接的影响啊。所以中共呢，他支持谁？和反对谁，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美国的整体，美国国会也好，到美国政府也好，整体对中共现在是越来越严厉，越来越严苛啊，关税壁垒肯定会越垒越高，这一点是一致的啊，就像这个美国国会也好，两党也好呢，实际上对台湾的问题上呢，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对中共的这个经济政策的问题上的态度呢，现在看来也越来越趋向于一致，因为确实是因为这个中共这种政策补贴和这种就是说以邻为壑的那个方式呢，促生经济的方式呢，确实伤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严重的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所以呢，我是那样。
是，那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的贸易格局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2年和2023年，全球各国出台了3000多项贸易限制措施，比2019年增加了3倍以上。那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所谓的全球贸易碎片化有担忧。于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所谓的全球贸易碎片化是否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啊？您如何看待其中的利弊呢？
是，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哈。这个我先从这个两个层面来讲哈，就是说，根据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原理哈，假设说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亚当·斯密以来，就是说自由贸易呢，其实是会让这个参与贸易的这个双方呢的这个福祉呢扩大的，这个饼会做大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哈。但是呢，就是说大家比较忽略的是在那个。这个自由贸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参与贸易的这个国家国内之间呢，会产生一些就是说 winner 跟 loser，哦，赢家跟输家。那我们那时候经济学的这个原理是说，这个赢家赢的哈，会比输家输的还要多很多，所以那个赢家可以就是说国家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补贴这个输家，好，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就是说大量的推行这个自由贸易。好，可是我们发现这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发现这个所谓的这个赢家赢的呢，拿去补贴这个输家输的呢，好像不是那么的顺畅。哦，所以在过去这几十年，因为自由贸易关系，因为这个中国加入 WTO 的一个关系呢，这个我们发现这个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蓝领阶级呢，哈，尤其是在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这个 Rust Belt 呢，他们是大量的失业，然后也。我们经济学原理就是说，这些人应该是要搬到这些东岸跟西岸这些能够就是说积极参与这个全球化的一个这个地方，来换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是发现并不是这么的顺畅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到一个必须要检讨的，这是第一个层面哈。那第二个层面就必须要讲到中国。我们刚刚讲那个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当双边这个贸易是一个就是说平衡、公平、自由的一个贸易，但是中国它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不一样的哈，它是一个延续这个所谓的这个过去一种扭曲的一个想法叫重商主义，就是他觉得生产多一点、出口多一点是好，而不是强调这个平衡哦，就是说。 出口的目的是要有一些这个外币能够来购买这个国外的一个产品，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贸易。但是中国走的就是说一直到现在为止齁都还没有改变，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齁，就是强调只有出口是好的，进口是不好的，所以要极力的利用各种表面上的隐含的这个政策来鼓励出口，来鼓励生产，然后压抑这个消费，然后压抑进口。那这样子的结果呢，就产生了一个大量的这个就是说不平衡这个贸易。
嗯，
哦，所以呢，这个是更严重的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到目前这个关税达到目前的一个结果呢，中国呢还是对于这个美国呢有庞大的这个贸易一个顺差，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有庞大的这个贸易这个逆差。哦，所以这个会让这个问题更加的一个严重，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全球都是在做一个检讨哈，不只是就凡是只要跟中国做贸易的国家都深受其苦哈，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之内的这些蓝领阶层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贸易的这个碎片化或是说就地化呢，我觉得是一个必然一个趋势，哦，做一个就是说。对这个过度的这个全球化做一个调整，
是，
然后呢，这个疫情过后呢发生的这些这个生产链呢，就是说不灵的一个效果呢，也会让这个就是说各个国家都必须要强调这个韧性，而不是说一味的追求这个成本的极小化。
嗯，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全球化集体反思的时刻哈。我们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也在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做 Richie Wilson 的这个网友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美国对中国新增加的关税虽然对中国打击不小，尤其是电动汽车锂电池，但是这次增加关税措施的意义并不在于关税本身，而是在美国的行动对欧盟国家的影响。如果其他西方国家和欧盟都效仿美国的做法，那实质上就等于是把中国踢出了 WTO 啊，所以他提到了这个美国关税的示范和带动效应的问题。好的，非常感谢于伟雄博士和谢田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中国高铁为何大幅涨价。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5月1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铁路网站近日公布，将于6月15日起调整包括武汉至广州、杭州至宁波、上海至杭州和杭州至长沙等热门路段的高铁票价，涨幅在 20% 至 40% 之间。高铁涨价在中国引发热议，涨价背后的原因有哪些？是否凸显出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境？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于伟雄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谢博士，我看到很多中国媒体和中国官方出来解释说高铁涨价是单纯的供需关系影响价格，因为需求上涨供不应求啊，所以价格上涨。您觉得这种解释是否站得住脚？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高铁它脱生于中国特殊的双轨制度，这让它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公共服务的属性，所以能不能单纯的用经济学当中的供需关系来解释它的定价逻辑呢？
这种解释站不住脚。首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的真正的就是市场经济啊这个体系，所以呢很多事情呢就是都是由中共政府来控制的，包括价格。比如现在呢，看来现在由中共政府来调整价格，我们就知道是政府在其中在操作。而操作的原因呢，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需求上涨，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从整体来说，中国高铁呢，它现在这个就是说overcapacity， 就是这个过剩的产能，不是过速的运输能力的话呢，非常的严重，很多很多高铁线路上呢都没有钱的啊，或没有乘客的啊，没有足够的乘客的。实际上呢，他现在中共这样做，把一些热门的线路呢给他提价呢，实际上是有这种用这种热门的线路来那个让乘客付更多的钱来补贴那些冷门的线路，要维持他的整个这个体系，有这么一个考量，而不是完全纯粹是因为这个市场需求的问题。你刚刚说到这个确实有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国这种双轨制度，所以你说它是商品呢，又是公共服务啊，就是作为高铁。如果是真正的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的话呢，一般它应该是把它定义为比较廉价的，比较让这个所有的大众全民呢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你比方很多那些城市的那些，包括中国那些地铁啊和公共汽车，这些是属于真正公共服务的设施。因为价格也比较平民化呀，所有人都负担得起，这才是一个真正属于那个公共服务设施的这种属性。而商品的话呢，在中共高铁的定位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纯粹的公共服务的一种商品或者产品，它实际上有那个你可以说是一种那个高档的商品或豪华奢侈的商品，因为那个它价格呢非常之高。进出上车下车呢还要通过安检，就是说就跟坐飞机一样。像现在这一轮呢，经过它这个高铁的涨价以后呢，它这个价格呢实际上已经快接近这个飞机的价格，坐飞机机票的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并不是这个也完全是市场决定的，也没有完全用来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设施，而没有不是像公共服务设施那样呢，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来确保满足普通大众的这种就是运输的需要或者那个去这个 moving 的需要。所以对中国来说呢，在我们现在看来，这种供需价格的变化，就这种价格的变化呢，并不是一个市场调节的结果，而实际上还是中共的一个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是中共希望呢，通过一些，我认为是通过一些这些客流多的那些线路呢，来补贴它那些其他的那些客流少的或整个这个体系，所以还是一个这个政府的行为。什么是政府的行为？
是谢博士刚才提到高铁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共服务啊，但是除了高铁之外，其他好像看上去更单纯的公共服务，比如说一些城市的水费啊、天然气的价格也都在上涨。于博士，您觉得中国公共服务的价格为什么上涨？尤其是在中国正在经历通缩，很多商品的实际价格都在下跌的时候，公共服务的价格为什么反而会逆势上涨呢？
呀，的确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哦面临着好几个困境哈。那主要的第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房地产这个泡沫的一个破灭。那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呢，这个其实在历史上呢其他的国家也都经历过。那经历过了之后呢，就是都会发现这个极大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呢，这个国家的一般的这个通货膨胀呢都会急速的下降，因为这个整个内需就大量的一个减少，消费者不敢消费，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甚至会有通货紧 紧缩的一个现象，像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那这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观察到这个中国全面性的这个通货有一个紧缩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中国又面临到另外一个困境，哦，就是说在过去这个高速发达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发展，而是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中国政府有一个扭曲的概念，就是觉得大量的这个生产呢，大量的这个出口呢，然后呢这个大量的这个 GDP 的这个高成长呢是一个好的事情。哦，所以就是说大量的用债务来就是说支持这些高成长，哦，比如说中国就会看各省的这个 GDP 的表现，然后作为这个各省的官员就是说升官的一个就是说依据。哦，所以就是让各个省各个地方呢就争相的就是说举债来透过一些城投公司来举债，然后来进行很多的这些建设。哦，我们刚刚讲这个高铁就是一个例子。那现在因为这个房地产泡沫破灭，那这个东西过去呢就是说中国是靠这个卖地呢来支撑这个庞大的这个债务的这个就是说分配。那所以现在就是说各个地方政府呢就是说财政的非常的非常的困难。哦，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必须要调高这些就是说公共服务的这些价格，来修补他们这些非常严重的这个财政赤字的一个问题。
嗯，是。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高铁涨价的时候，也把它归结于是中国债务危机深重哈。文章就说，因为像高铁这样的公共服务以前都是靠政府补贴的，但是现在政府没钱补贴了，所以只能涨价让消费者来出这个钱。谢博士，您觉得高铁涨价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表现吗？
是这样的，是确实是财力不足的表现呀，并且呢，确实也是因为中国这个各级政府的那个债务的危机，非常沉重的债务危机。这个债务危机有多严重呢？也就是现在中共呢，现在刚刚准备推出那个债券，长期和超长期的债券，就是高达50年的债券啊。而但这个现在这个债务累累，债台高筑呢，尤其在经济这现在进入衰退的时候呢，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这个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呢，中共政府呢的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方这个高铁的建设发展，中国当然可需要高铁，对吧？但是呢，不需要这么多的高铁。中国可能那个全国上下那个两横两纵啊，几条高铁可能就满足就大部分需要了。但是中共现在把这高铁网络建的跟原来的几乎跟那原来的铁路网络一样，就说是 overspend， 花了太多的钱。而他这种在这个基础设施上面的过度的投资呢，完全是当年的这个唯 GDP 为重，就是说只追求 GDP 的增长啊，只追求政绩，只追求那个把这个中国经济呢弄成一个一花独放的样子来吸引外资，有这些因素造成的。就是说他花了太多的钱，像这种高铁的话呢，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就是说这个 feasibility study， 就是那种可行性的调查、可行性研究，到底有没有这么多人有这个收入、有这个需要去这个坐高铁啊？因为中国现在并还有其他的一些交通方式，那没有这种真正的那个可行性的研究，也没有真正的市场研究啊。那现在呢，就是说他只能通过就是说最后用政府的补贴的方式，甚至政府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填补这些漏洞。所以这个漏洞呢，现在这个债务的问题、债务的危机呢，完全是政府自己的那个政策造成的。
嗯，中国当年在建设很多像高铁这样的基础设施的时候，就一直被批评说是过度建设。那批评者认为这是为了虚胖 GDP 啊，在一些并没有需求的地方去建高铁、公路、机场等等之类的基础设施。但是中国方面的理由是说，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有超前意识，我只要建起来了，需求就来了，所谓的基建带动商圈。于博士，您觉得这套理论在现实当中有得以印证？
我觉得这个要看情况，因为这个所谓的基建带动这个商圈呢，我觉得的确有这种就是说 过去有这种说法哈，就是当一个国家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因为这个所得的一开始不足，所以对于这些就是说公共建设的这些服务呢，没有办法去大量的马上的运用。但是随着这个人口的增加，所得的那个增加呢，开始就是来是就使用这个增加这个使用。但是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国目前的一个情况哈。刚刚那个谢博士有讲哈，这个不是说中国不能够盖高铁，实在是盖得太多太多了哈。我举个例子哈，现在就是说高铁涨价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个就是说你坐高铁的这个费用是比坐飞机还要高很多的，就是说有一些路线其实是不需要高铁，因为飞机就是一个最好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你为什么要盖这么多的一个高铁？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所谓的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有时候是适用，但是没有办法适用在目前这个情况。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大家可能就是说，必须要了解到中国面临的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困境，就是说中国人口已经开始在就是说急速的一个就是生育率急速的在下降，所以呢，未来这个中国呢，这个人口呢，可能没有像以前一样这样子能够高速的一个成长。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你还盖了这么多极大的一个公共设施呢，那可能就是很大一个浪费。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当你盖了这么多的这个公共设施，不是就是盖完就没事了，就是说你就是期待，就是说有一天会有人来使用哈。现在就是说这些基建工程呢，盖了之后，它是需要维修保养的，因为如果你不维修保养的话，它就会渐渐的，就是说折旧，然后就不能再使用。那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未来中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必须要，就是说了解到这个，就是说过去盖了这么多之后，不是盖完就没事了，是这么多的这些没有就是说经济效益的这些工程呢，你反而要花很多的钱来保护维修，如果你不做的话，那就是废，就是整个废弃掉了。所以这个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二位刚刚一谈到中国高铁的主要的问题是建的太多了啊，不仅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存在浪费，而且你后续的这个维修的费用也跟不上。那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要建这么多的高铁？当然，刚才二位有提到了，这个跟中国过去所依赖的一种发展模式有关。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想来请教谢博士，因为整个中国高铁这个产业的发展呢，也有一些特殊之处，这中间涉及到像地方政府，还有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这样的国有垄断企业，还有私营企业之间的一些很特殊的利益纠葛，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谢博士？
是的，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整个这个政治结构的问题，你知道吗？政治结构，因为它整天呢，政治上呢，它是一个中共这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啊，而独裁专制的政府呢，要吸引外资，要 GDP 的话呢，它就会这个一窝蜂的上很多很多的工程，很多政绩工程，还有呢，跟这个中国政府呢，之前呢有一个这个税制改革，就说对地方政府它有一个分税制。结果导致地方政府的那个财政不足，那时候地方政府呢就开始卖地啊，给地方搞基建，在房地产上投资啊这些啊。实际上呢，中国呢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有一个权钱交易和一个腐败的一个专制政府呢，使得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呢在这里边呢有利益发生了非常大的那个纠葛啊，非常大的那种，就是说你可以说是一个。利益互相交割和这个，交割和这个交织在一起这么一个体系，但这样一个体系呢，其实恰恰对这些中共的那个贪官，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呢是有益的。那他们可以用政府的力量，用国有企业来捐钱，还可以用那个雇佣一些白手套，用这所谓的私人公司来全方位的捞钱，而这样捞钱捞多了以后呢。他们必然那个把这个钱放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光是高铁了，实际上这个中国的机场也是过剩的，这个就是我们叫铁公鸡，实际上全部都是过剩的。 但是过程中呢，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利益的纠葛和利益这个寻租的这个加剧，使得这些人呢，就是说可互相的配合，啊，把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这个结果呢，就是后来现在留下了这么一大堆烂尾的无效率的设施，再加上还有刚才那个于教授提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设施呢，就说这个高昂的维修的维护的费用，最后呢，实际上那个他们就是拿不出钱来了，啊，因为钱拿走了，剩下的呢就把这债务呢留给中国老百姓，而权贵呢他们轻松的过关，所以你说看到这些整个这些利益纠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跟他这个政治体制有关的。
我们有很多 YouTube 的网友啊，也在就这个问题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有一位叫做 Raider Chinese 的 YouTube 的网友说，中国高铁就是一个严重的超前建设、重复建设、过度投资、高消费和超前消费，劫贫济富、亏损烂尾啊。他这里面用了"劫贫济富"这个词，也是很有意思。另外一位叫做"狮子先生"的 YouTube 的网友说，房子不涨，葱涨，反正印的钱要有地方去，要么去房地产，要么流向民生领域，现在水电气高铁都要涨价了，所以我们的网友也都看到这个高铁的涨价，它是在整个的这个中国政治、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图谱当中的一环而已啊。那高铁涨价在中国国内的这个网民当中也引发了非常多的反响。我想请问于博士啊，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就中国消费者现在其实它的价格敏感度是更高了？那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哦，当然是这样子哈，因为就是说我们在讲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很多的困境哦。那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些家户呢会有两种这个效果。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就业就是困难，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那就躺平，或者是就是说你失业了，所以或者是你过去就是说是领的高薪被降薪了等等的，所以这个所得呢就会减少。啊，或者是根本没有所得，你必须要靠家里父母，所以这个东西就直接冲击到这个消费，你就消费必须要减少。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过去观察到这个泡沫经济之后常常发生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是一个财富效果，因为现在房地产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呢，中国就发现这个很多中国人发现他过去这些房地产的这个价值呢就减少，甚至呢资不抵债，那这也会影响到这个消费。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必须要建议这个中国呢，就是说就是说刚刚这个谢博士讲，中国发行这个50年这个债券哈，我觉得是必要的，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现在唯一能够就是说出钱的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因为它可以有印钞票的一个方式。那他发这个债券呢，我觉得就是不能够再把这个钱，投入在这些所谓的大基建啊，或是这些企业啊、产能啊、什么中国制造2025等等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些生产面的、供给面的这些东西呢，现在已经就是没有这个需求了，所以反而是要怎么样的想办法，能够让中国的这个家庭能够觉得他有足够的这个钱，然后能够来，持续的一个消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议题。那要怎么去做呢？我觉得就是要靠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民这个智慧了，怎么样能够让中国老百姓觉得这个未来呢不用担心这个退休的这个收入，不用担心这个生病能不能就是说有这个便宜的医疗支出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让中国人民觉得即使现在这个情况不好，但是他们还愿意消费，这个是一个中国必须面临最大的一个课题。
是，刚才于博士提到这个中国政府要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可千万不能再投入在像这个基建当中了。但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也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啊，虽然我们不知道更多的细节。所以我想请问，这个谢教授的是，中国现在是不是很多东西都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比如说高铁涨价这种事情，它也会进一步的削弱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其实会进一步的进入某种恶性循环，您怎么看？ 我们还有三天。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涨价导致整个这个生活价格上涨，而生活价格上涨，然后对的工资的需求也上涨，然后最后呢又带动其他的那些其他的商品的上涨，所以这个确实会进入这个循环。所以现在呢，中国这个消费者现在确实是这个价格敏感度更高了，但同时呢，他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钱口钱包呢。荷包呢，实际上是变得更小了。
是，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哈。好的，非常感谢于伟雄博士和谢田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普京再次访华是否在测试中俄合作无上限。王毅大赞夫人外交，彭丽媛是否步入权力核心？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Thank you.